好，我们接着看讲义169页，持论他修学的方法。首先破掉这个我的执着，就是种种的假名啊。那怎么样来破这个假名的执着呢？就是藉由闻思，闻思。那没有我的执着，对种种我的执着以后，可是有人还执着这个法，所以我们要再进一步观法空的话，它是在四善根的时候，四善根南丁忍是第一法。这个四善根呢，除了闻思以外，这个都是在修慧的。闻思修，修的这个字义，闻思修，这四善根这个都是属于修的层次的。闻思修正，修所成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跟定相应，跟禅定相应，才足以称为修所成慧。这个闻思都还是善心的观察，到修的时候才是跟定心相应，所以他是在四善根的时候来观这个法是空。这四善根非常重要哈。如果说我们永远不要下三恶道的话，到四善根的忍位啊，就不堕三恶道，就以后绝对不会再堕三恶道。所以四善根它跟定相应的，也是一个重要的阶位。是第一法，若以说已经不再讲，那下一步呢就是见到位。如果以说已经不的位次来说，见到位就出果相，出果相到见到位就是圣者，底下出果相、出果、二果相、三果，一直到四果相、四果到阿罗汉。好，那我们现在再看这个怎么样来破对法的执着，就是法心。法心就是你还有一个实在的法，这样的心叫法心。所以我们看讲义169页角注 B， 其次灭法心得法空。我们灭掉这个法心而得法空。如论云，有十五蕴心名为法心，就是你虽然没有这个人不特觉罗种种的一和相假名的执着，可是呢却还有五蕴色受想行识，认为有实在的色受想行识，一有这样的心执着这样的法呢，就名为法心。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善修空智，我们要观法空，把这个五蕴呢把它观空，见五蕴空，法心则灭。破假名时，分析慧所得的诸法实相认识虽不错，但还不能得道，所以进一步说见五蕴法，以五蕴认为五蕴是实有，这个法心呢也应该要舍离。而见五蕴空，我们般若心经不是讲吗，照见五蕴皆空啊，就是把这个法的心呢也要照见无因皆空，法相不起，这在灭法心得法空。论说行者断有为原心得无为原心，是使行者不见五因，但见因灭。我灭了这个色受想行识的法以后呢，不见了这个五蕴了，但见因灭，就五蕴灭，就但见了这个空了，就是涅槃空，还有这个空。五蕴的法这些是有为嘛，我灭了这些有为呢，他得到一个无为的空心，就是无为圆心。所以不起有为圆心得法空智，无为圆心灭掉色受想行识的有为，而得到一个无为的空。这个是在释迦行时候，也就是南丁忍四谛法论中，这里引证一段契经引的是阿含经知色性灭，受想行识性灭，是名无我，无我即是无性。诚实论虽有诸行如幻不实之谈，但从无常门的法法归灭，以证入一切法空寂，是以通牒不一样的。 好，我们看最后一个涅槃。好、哦，他灭掉这个有为缘心，然后得到一个无为涅槃。这涅槃呢的无为缘心，虽然灭了法心了，可是呢还有见空相心存在，就执着这个空相是实有的心还在，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空把它空掉。所以论语云：若缘泥丸，泥丸就是涅槃，好、哦、无为。如果我们缘一个无为，还执着这个空的相，这个名为空心。是心缘无所有，这空心呢，因为还有执着一个空相，所以还是要把它灭掉。怎么灭呢？论说无心定中，以缘灭故灭；断相续时，以业尽故灭。相续，相续主要是我们佛典有讲自相续他相续，自相续就是自己了、哦、他相续就是他人，所以这个相续是佛法一个特殊的语词，指的就是我们的肉身、啊、我们这个肉身啊、哦、五阴和合啊一起的生命相续、哦、那什么时候断相续呢？就是入无余涅槃的时候，这个业尽不再受后有了，无余涅槃，好，这能够把这个空心也灭掉。另外一个呢，就是入灭受想定，也就是灭尽定。灭尽定的时候，它没有缘，所以这个空心也灭掉。所以说，灭空心有两种，一个是在入无余涅槃的时候断相续灭，好，就是我们的业报身啊，这个相续灭除了以后，另外一个呢是在入灭尽定的时候啊，灭掉这个空心。那灭尽定有二，一个是八解脱有灭尽定，因为九次地定也有灭尽定。八解脱，八解脱，各位空知探究，请翻开72页，我们大略知道一下八解脱是什么。72页这个表非常常用啊，很好。倒数第二栏有个八解脱。有没有看到了吗？好，第一个呢是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这是第一个，它的阶位相当于初禅或二禅。第二个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好，这是第二解脱，它的阶位一样在初禅或二禅。再来跳过三禅啊，它有一个净解脱，这是第三解脱，它在第四禅。再来是四无边处，空无边处解脱，事无边处解脱，无所有处解脱，非想非想处解脱。最后呢，就是灭受想解脱。好，这里提到灭尽定嘛，就是灭受想解脱。另外一个呢是九次地定，正好在最下面。九次地就是初二三十禅，还有四无色定，最后灭受想定，也就是灭尽定。好，灭尽在这两个地方。八解脱也有，或者九次地定也有。好，我们回过来，就西这一段的，算来第四行。好，灭尽定有二，一个是在八解脱，一个是在九次地定里。断烦恼的灭尽定呢，必须是八解脱。好，灭空心的灭定呢，就是我们如果断烦恼的话，是八解脱的那个地方的灭定。但是如果要灭这个空心的话，哈，不管是八解脱的灭尽定也好，九次定的灭尽定都可以。像这样子，三心假明心、法心、空心，好，渐次灭了。最后呢，要以无心定，哦，灭尽定这就是无心定，才能够圆满体验的涅槃。哦，这是同叠者共说，同叠就是同叠部啊。不过诚实论呢说这个灭尽定是无为的，与同叠部认为灭尽定是非有为非无为，这见解不太一样。在灭尽定中一切法即灭，空相也即灭，他对空的执着相呢也即灭了。正如大圣所说的能所双泯的境界，能所双亡。好，这个是诚实论所谈到的见灭得到。我们再回过来168页，刚谈的是比较详细的过程啊。 早在新空学单元谈的比较详细，空三就呢就是几句话就把它带过了。这第二，诚实论是见面得到的，分为三个层次，先以法有灭假明心，也是灭掉这个假明，我们只观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法是实有的，以法有灭假明心。其次呢，在观涅盘空原无为的心，而灭了这个有为的五蕴的法，对法执着这个法心也灭掉。最后呢，连空心也灭了，那这三心都灭了，才证入灭地。好，我们回过再翻开来讲169页。灭地非实有的见解，他虽然说得到灭地啊，可是灭地呢主张并不是实有啊，与经部所说相同。但诚实论以为观涅盘空而不见五蕴，但见因灭，名为见五蕴空。就是说不见五蕴啊，对五蕴的法这都不见了，只见这个涅盘空，因五蕴灭的这个涅盘空，名为见五蕴空。而见灭而一切法不起，灭的这些法当然不起，解说为法空。与法藏部、次同列部等见灭得到的解说不同，这两个解说 不一样。这就是受了大众部系的影响，就是说诚实论这个主张原无为而灭掉有为原心，这样的法空的主张呢，是受了大众部系的影响。好，第三，诚实论与声闻的立场造论啊，引经引明法空的，就引经来做经证呢，当然是引阿含经。全论他用苦集灭道四谛啊来分门别类来论述，不失声闻学派的立场啊。这是归纳诚实论呢，还是声闻的法空？在中国曾经诚实论也得把它看成是大圣的空，可是后来经过中国几有一些论师充分的等于是跟诚实师互相的激烈的论战以后啊，诚实论后来被判定为声闻的比较接近的空的这一宗了啊，不再看他为大圣的，所以基本上他是声闻学派的立场。好，以上是谈这个诚实论与大众部系法空的关系。接着我们看第二，正义阿含经。首先第一，汉译的正义阿含经呢，为大众部末派的颂本。我们现在普通大家讲四阿含，四阿含对不对？好，四阿含，世上每个部派都有四阿含。所以切有部也有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正义阿含。其实南传的次同迭部呢，他们称为什么？相应部，相应部相当于我们的杂阿含了。因为中部、长部跟正智部，这个是属于次同迭部的。所以我们一讲说正智部，事实上虽然是阿含经是蛮早的了，但是呢，每个部派都有每个部派的颂本啊。这政治部是西南啊、泰国所流传的，事实上是次同迭部。我们汉译的正义阿含呢，这是大众部、大众部系的颂本。所以同样是阿含经哈，内容当然有很多相同、相似的地方，也有一些出入，有一些还是会有出入啊。同样是杂阿含经。所以切部主张四谛现观的呢，收在所以切部杂含。可是同样的，南传的政治部呢，他没有看到次第现观，反而经文呢比较接近顿现观的。所以同样是四谛现观呢，每个部派已经有部派的特色。所以导师80岁写的这本《空识探究》，他是 糅合了这整个南北传啊，整个还有大圣的经论做综合的研究，哦，蛮细腻的。好，那么首先了解一下真义翰他是大众部摩派的宋本，汉译本是福琴昙摩难提所翻译。那经的开始呢有序，哦，可知是大众部的宋本。因为其他的上座部系，哦，还有萨多就是睡戒部啦、增值部、持东戒部，他们都没有序。那内容呢有一些与大众部本意不合，所以同样是大众部，哦，他思想还是有前后的发展，还是有前后，哦，本意跟末派的思想有一些不合，而内容呢已接触到大乘，所以他虽然是正义阿含经啊，名称为阿含经，可是呢因为比较末派，思想已经接触到大乘了，哦，所以推定为属于大众部末派的颂本。详细的呢，脚注3233大家可以参照。集成的时代稍迟，所以引经来证明空义呢前面很少引用它，哦，很少，但大众部末派呢到底可以代表声闻不败的一流，基本上还是属于声闻不败。好，我们看下一页170页。那真义翰经里面就提到须菩提见空即见佛的故事，如真义翰经听法品就引了这几个寄颂，若欲礼佛者即诸最胜者，因持入诸种，因就是五蕴，持就是戒，就是八戒，入十二入也就是十二处，蕴戒处。我们一般讲五蕴十二处十八戒嘛，对不对？可是经呢它很多地方是戒先谈，蕴戒最后才处，诸种和四大种地水火风等等，皆悉观无常。我们要礼佛呢，这底下会谈到故事了，就是我们要礼佛呢实际上是观无常，观无常才是礼佛的法身。囊其过去佛及以当来者，如今现在佛，此皆悉无常，也就是三世诸佛呢我们都要观无常。若欲礼佛者，过去及当来，当来就是未来，哦，即以现在中，我们当观于空法，也就是观空啊，见空即见佛。若欲礼佛者，过去即当来，现在即诸佛，当即以无我，所以我们要观无我。所以从这里来看，哦，我们真的要礼佛，事实上是观无常、观空、观无我，等于是体会到诸法共相，才是真正观佛的法身。好，善业以先礼，好，善业就是须菩提，最初无过者，空无解脱门，此是礼佛意，就是我们要三解脱门里面的空解脱门。所以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啊，观空，空解脱门。若欲礼佛者，当来即过去，当观空无法，观空无法，此名礼佛矣。那这个故事哈，就是我们在脚注第36所引出来的。大家边看着文哈，我用白话叙述，就不用一句一句念了哈。须菩提他好行空三昧，就三解脱门里面的空解脱，空无相无作的空三昧。那有一次啊，佛在倒立天，哦，为他的生母说法升天，好久好久没有下来。后来佛下再来人间的时候，大家好久没看到佛，啊，就很希望赶快抢先呢去跟佛礼坐。那这个时候须菩提呢，他在很远的地方石窟中里面，他就这样想，诶，佛从倒立天下来，我是不是应该要去跟佛礼坐呢，还是不要去呢，哦，他就想，佛常说，若人以智慧眼观佛法身，则为见佛中罪。真的在观佛法身，哦，那是要体会到佛的精髓，啊，也就是说可体会到 无常空无我啊，以智慧眼来观，那才是真正见佛里面最殊胜。就像说一切供养法供养为罪一样，好，你尽管观供养这穷将玉衣啊，种种，这个都还是比较供养色身的。真正的最殊胜供养，其实是法供养啊，自己身体力行，进一步护法，弘扬佛法，这才是真正的法供养。那这个时候呢，哎，佛从道立天下来，哇，很多人就很欢喜啊，哦，那大家争先恐后想要去见佛。那须菩提心念，哦，第四行后面，今此大众虽复殊特，事不就停，磨灭之法皆归无常。哦，虽然说，哎，现在很热闹，哎，可是最后还是归无常啊。以此无常观之出门，悉知诸法空无有时，做是观时即得道证。这个时候呢，你很多人皆欲求仙见佛，礼敬供养。那就有一位莲花社比丘尼，那他非常非常希望能够最先礼佛。可是如果说这么多人，一般也要排队嘛，对不对？那排队的话，有个僧轮啊，哦，长老的在先啊，或者上座比丘在先啊，比冲在后啊，等等，他怎么排都排不到啊？怎么样？前面挤了一堆长老，他怎么样？总是排在最后了。后来呢，他就化身成了转轮圣王。转轮圣王虽然是世间的人王啊，哦，人王护国经的人王，可是呢，在经典上有讲，佛出世非常难得。转轮圣王出世非常难得，这两位哈，一个是法王佛，一个是世间的人王转轮圣王，这出世都非常难得。那他不可能变成为佛啊，对不对？因为他是见佛嘛，然后他就想，哎，他发生了转轮圣王。哦，其他人一看，哎呀，今天日子好殊胜，又有法王又有转轮圣王，他就让他。哦，大家哎，终于有机会第一个先见佛，见佛的时候就很高兴了，啊。见到佛的时候，化王道佛所以，因为他是变化的嘛，哦，变化的转轮圣王，就还护为比丘尼的身。这个时候呢，佛告诉他：“非汝出离，须菩提最出离我，并不是你先见到佛啊，哦，其实是须菩提。那四下看须菩提在哪里呢？哦，佛就说。”事实上须菩提观诸法空，是为见佛法身，得真供养，供养中罪，法供养，这是供养中罪，非以致敬生身为供养也。所以大智说，莲花社比丘尼他最先见了佛的生身，可是须菩提最先见得佛的法身，以生身跟法身比起来，法身比较殊胜了。好，所以，大家要听师父的话，哦，不是只有供养东西啊，这好好依法修学啊，让佛法更能够正法久住，这才是最好的供养。所以上面这个《增一涵经》呢，他就说你要礼拜三世诸佛，事实上呢就是观无常、空、无我，哦，这是见空即见佛。那大智论说，底下倒数第五行，你佛见佛应观三世佛的无我无常空，观一切法空无所有。佛之所以为佛，由于是证得法法空寂，也就是佛的法身。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观空的话，那只不过是色受想行识假合的这个色身啊，对不对？如果我们能够透彻了解到缘起无常空无我，那其实我们就是真正佛是悟得这缘起空无我而成佛的嘛。我们能够观到无常空无我，我们就观到佛的法身啊。所以经典讲，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那大智人就解说啊，须菩提观诸法空，是为 见佛法身，与真言经亦相符。底下真言经上说，法法自生，法法自灭，法法相动，法法自息，法法相乱，法法自息，法能生法，法能灭法，一切所有皆归空。这段话不是很好理解啊、哦，我们看一下脚注第37，原文是在刮胡一的真言力量品第七经，法法自生，法法自灭，法法相动，法法自息，哦，犹如有毒药，富有害毒药，这意思就是以毒攻毒啦，啊、哦，法法相乱，法法自息，法能生法，法能灭法，黑法用白法治，白法用黑法治，就是对治啊。贪欲病重的人，我们用不净观来治；嗔恚心比较强的，我们用慈悲观来对治；愚痴病重的，我们用智慧来对治。如是，一切所有皆归于空，无我无人。好，那这段话，上面的法法自生，法法自灭，哈，这段话，导师底下在刮胡二性空学探源呢。的解说比较详细、哦、我们看一下倒数第二行，前面引文 都相同，我们看倒数第二行的解说，这是对缘起因果法的生灭动静给予直觉的观察，意义深长，很值得注意。存在是缘起法的相依相待，因果法的生灭或动静都是自他两面。底下也举一个比喻哈，我们先看解说，看完一方面看法法是相动相乱的，另一方面看呢法是不相动乱哈，看起来好像矛盾哈。法法相动相乱呢，它是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法，那自己不会动乱起来，即使要静止呢，也是有他法给力量啊，那让它静止，故说相静相止。另一方面看，又是不相动乱的，法法各住自性，静止在智慧上，互相动乱不到的。一边，哦，下面这个另一方面呢，这是自动自静，哦，自己动自己静。一方面呢，又是他动他静，哦，像上面的相动相乱。那底下就举个例子来看哈，老师举的例子比较好懂，比如说三支枪交叉架立着。这我们当过兵的哈、哦，有时候拿那个长的步枪啊，休息的时候架枪，那枪不是就放在地上啊、哦？三个人正好他有勾环，有三个角，就枪就架起来了。好、哦，导师就举这个例子，三支枪。说一方面看呢，三支枪各有一分力量，才互相依依架立起来。另一方面看呢，这支枪还是这支枪，那支枪还是那支枪，好、哦，力量对焦各不相犯，还是各住本位，各持自体的。所以从这三支枪的比喻来看，哈、哦，就是说你只要抽走其中一支的话，由于它的因缘啊，会影响其他的缘，好、哦，就会对，就是它的法会让那个法呢动乱起来。好、哦，这个是，这是你会能够这样安稳的架在一起呢？事实上是依着其他的因缘而让它暂时安住了。这是在谈那个他动他静。可是呢，这支枪还是这支枪啊，枪本身还是这支枪啊、哦，这个是自动自静，它本身还是有它本身的一起相续。有时候我跟我们同学讲，学院有学院的规矩嘛。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学院也有学院的规矩，生团有生团的规矩、哦、很多人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啊，有的人呢在过团体生活比较不适应，觉得哇时间绑得很紧啊，处处受拘束，觉得时间不够用啊等等。那我就劝同学说，你要把握一个原则，公转里面有自转，那你怎么样在公转里面呢？哎，好好把握你的自转。 可是你的自转呢，你要循着这个轨道来啊，对不对？你这个自转太过超越你溢出这个轨道以后，你不能转了啊，对不对？好、哦，你如果说循着这个轨道你自转，你还可以有你自由飞洒的空间，但是还是要循轨道底，在这个公转的这个轨道底下来运行，那这有点类似了。彼此互相因缘有依带的关系，可是呢，自己本身还有个人的因果，就像我们大众在一起有共业嘛，可是共业里面你有别业啊，对不对？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个众的因缘，大家理解到，可是呢，每个人理解又不同，但是彼此又会互相影响，对不对？如果上面讲的是天花乱坠、地涌金人，底下每个人都说很有道理啊！你给我打个字，那讲不下去了。他还是会彼此互相有因缘的关系。那这个就是这个是蛮深的了哈。所以导师说，这是从缘起法的相互关涉，法的相续，保持自身的成统性。反而是有这两面性，有这两面性，动静如此，生命也是如此。法法各住自性，不摄于他，各自还是有各自的因果了，不摄于他，所以是自生自灭。但是离开了他法的因缘，又不能生不能灭，所以又是他生他灭。这不是诡辩，缘起法的命命观呢，却是如此。有部说法的字体有作用，经部说用是缘起而合的，但有因果实无作用。一个有部，一个经部。现在增益含经的思想呢，又综合超越了它，就是一个说字体有作用，一个说是因缘和合。那增益阿含呢，它两方面呢，就是自跟他，这种看似矛盾啊，但是呢，它综合又超越了。法法一面相互依带，互相观带，缘起的观带，一方面呢又是各自独立。这从缘起以显示诸法的各自独立与互相观带这两个特性，这是从直观去体认事事物的缘起网的自他无碍、动静无碍、生命无碍，缘起大用宛然，而当体的时动时静、时生时灭又不可得，这是极其深刻的真理。好，我们透过刚刚的比喻就知道说彼此互相有因缘，但是呢你各自还是有各自的某一部分的特性。好，我们回来看本文171页上栏。因果生灭可从二方面说，一方面一切法是相动相乱的，因为彼此互相缘起关系嘛，没有他法的原力，自己是不会生灭动乱的。就像那个枪啊，你随便抽动一个，其他都会受影响啊。而从另外一面说，法法又各住自位，不能互相动乱，它本身有它的某一部分的就安住了，一起的短暂的安住。一切法相互依存，又各住自位。比如说像地水火风啊，对不对？那组合成为我们这个五蕴身啊，假合。我们要有这个五蕴身的假合，地水火风空室都不能少。可是地呢，它有地的特性，水有水的特性，眼耳鼻舌身意有眼耳鼻舌身意的特性，眼睛是看啊，嘴巴是吃的啊，你不能说拿个很好吃的东西给眼睛或者给手，它是还是有个别的，但是彼此会受影响，心会影响身。 喜会影响生喜，彼此都有互相的因缘关系。从这缘起生灭中，一切所有皆归于空，这是很深彻的观察。好，这是去正业安经的一段话。好，最后涅槃空而世间但有假名，正业须陀品他说，有智者是生死劫，无智者是涅槃业。有智者有生有死，有终有始，无智者无生无死，无终无始。有智呢就是明智，明智，明智是生死法、始终法，也就是时间法。超越明智呢，它是绝代的涅槃，它不是相对，它是无对的涅槃。涅槃的话是心行除灭，缘理道断嘛，所以它是超越明智的。这是从涅槃空而世间但有假名的说法。所以真言经呢表示法空的到处可见。从这一论，也就是诚实论，他灭三心而得灭地。一经就真言经，他大众部末派的颂本的引述，足以证明与大众部系有关的呢都表示出我法皆空的思想。所以声闻还是有谈法空，而与法空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大众部系。好，我们第十节到这边告一段落，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看一下，稍微做个很简要的复习。请看这书本第二章的目次。目次谈目次之前，我们看一下导师的序的第二页。第二页本书的主题就是空，因为空是探究嘛，所以主题是空。那有分四章，第一章阿含的空，它是重于修持的解脱道。所以我们上一期所谈到的阿含的空呢，它都着重于断烦恼，有三昧为基础，比如说空三昧啊等等，或者三三昧或者是无所有三昧乃至无相三昧等等，无量三昧都是着重于修持的解脱道。第二章部派的空呢，渐渐倾向于法义的论究，就归纳为好几种空时空啊，或者是次通别部的二十六空等等。般若的空这第三章，它是体悟的深奥义，它体悟深深的涅槃，这个我们下一期再说。最后一章龙树菩萨的空呢，它是般若经的假名空性，也就是第三章空的假名空性，与第一章阿含经缘起中道的统一。所以我们要真正透彻了解到龙树菩萨的空就是对阿含的空，对般若的空，要先有深入的理解，因为它是做这两个深刻的统一那部派的空呢，事实上它承先启后了接续阿含，那开启大乘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大乘佛法的一切法空，不离佛法，挂号的佛法这就是原始佛法，也是声闻缘起中道的根本立场，是中论的也是中观，是理论也是实践。好，第一章阿含的空就着重在解脱道，所以空与解脱道。首先引言，第一章阿含的空呢就提到首先在佛典阿含经里面提到空门空色、空屋、空三昧等等代表从处所的空，空宫殿来说到一个人心境空寂没有种种杂染，这种种的空。然后呢第二就犯说解脱道，解脱道主要是闻思修正特别是 还有定跟慧。定的话就有种种三昧，慧还有文思修正，就提到种种的解脱道。那谈到种种解脱道以外，这里面有提到空心解脱、无量心解脱、无所有心解脱、无相心解脱，里面有个空心解脱，所以在第三节就提到空与心解脱，对心解脱里面先提到种种的心解脱跟空的关系。那我们刚刚提到四种心解脱嘛，一个就是空心解脱，第二个呢就是第四节所说的无量心解脱，先总说了然后别论，然后第五节呢就是无所有心解脱，第六呢是无相心解脱，就个别个别来谈。那第七节就是空与空性，空与空性里面也提到中岸的小空经还有大空经，这个南传也是非常重视的两部经，空与空性。所以四五六七这正好是四种心解脱，无量心解脱、无所有心解脱、无相心心解脱跟空心解脱。那另外呢第八节空为三三昧先到，就慢慢慢慢这个无所有心解脱，首先是无量，无量心解脱被判为这有漏，只是这修四无量心的圣解观而已，慢慢它就被淘汰了，只剩下呢空无所有跟无相，慢慢这个无所有又被无愿所取代，成为空无相无愿这个这样的三三昧。那三三昧以空为先导，所以显示空的主导性。第九节就谈到南北传三三昧还有三处三法印，这一节很重要。我们在佛法里面虽然说智慧我讲究智慧嘛，对不对？那智慧里面有别相的智慧，有共相的智慧。别相的智慧比如说这个闹钟怎么做的啊，你了解它，可是你知道闹钟怎么做的，你不一定会开车啊，对不对？你知道会开车，你不见得会打电脑，这是一的别相。所以你要了解一的别相呢，那个别个别那没完没了啊，你要全部了解是不太可能。可是我们要得解脱，不必了解这一的别相，我们重点是在共相。而最重要的共相呢，就是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称为法印，就是如果你了解到诸行无常，你彻悟到诸法无我，了解涅槃寂静，可以印证你是个解脱者。所以这个法印不是说空哦，这本经书是佛说哦，那本不是这样而已，它是其实在印证你是不是个解脱者。所以三法印，那它跟三昧的关系，所以这么多的禅定法门有三三昧啦、四无量心啦、八生处八解脱种种熟悉观、慈悲观等等，被称为三解脱门的，被称为解脱门就是这三三昧：空、无相、无愿。好，这三个三昧可以称为解脱门，可见它的重要性。那为什么这个三三昧它被称为解脱门呢？因为这个三三昧它跟四谛十六形象这个共相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四谛十六形象的苦有四个形象吗？无常、苦、空、无我，它跟这个相应了，所以它可以入解脱门。第十节圣解观与真实观，圣解观就是假想观，比如说我们观的白骨观啊、识变处看一切都是水啊，或者一切都是青黄赤白，这是假想观，这是由禅定所起的，它可以降伏烦恼、断伏淫欲啦等等，可是呢毕竟是假想，没办法 断烦恼，彻底的断。真正的彻底的断呢，我们要知道诸法实相，就是要真实观。而真实观它有分自相的观跟共相的观。自相的观就是你知道地水火风啊、哦、是硬的啦，是湿性，这个别的相。但是你只知道这个地硬邦邦的，对解脱没有什么帮助啊。这时候我们重要的呢是观诸法共相。诸法共相，因为所有一切法通常是无常，我们透彻了解以后，那你可以了解一切都是无常，了解无我，一切通通是无我，一物百物，真的一物百物，透过这个共相真实观得到解脱。所以这一节也很重要啊，这个圣解观与真实观。我们第二章谈了部派的空，空义的开展。第一节，空以闻思而开展。我们要证得解脱，要证得我空法空嘛。我们要证得这样的空的智慧呢，必须透过闻思修证啊、哦。所以透过闻思。第二节提到圣义空与大空，这引的是杂安经啊、哦。圣义空他提到，这有业报而无作者，啊、哦，这是第一空啊。但是第一呢，圣义，一般擦掉了，就是圣义毕竟空，啊、哦。但是呢，这个缘起啊，它是俗数法，是假名有，啊、哦，这提到圣义空。另外，这个大空是大空法经啊，啊、哦，里面提到我即老死，老死属于我，悟得这。我空，我所空，这合称为大空。第三个，无来无去之生灭如幻。生灭如幻，比如说缘起啊，哦，里面举了一个琴声的例子，对不对？这个琴的声音呢，是从哪里来啊？或者说，哎，到哪里去？事实上是因缘而已，哦。有弦呐、啊，有人呐、啊，有种种的这个材质而构成这个声音，好，所以你只是说一个国王说我只要这个声音，啊不要这个琴，那不行。所以从这个种种还谈到这个声音呢，啊、哦，生命如幻。那他这里面有做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哦，这个如幻如梦幻泡影，我们。幻是一种虚幻的影像，我们如果说透彻了解的话，就不会为它所左右。但是呢，里面有提到一个如阳焰啊、哦，远远看啊，好像有水啊，或者是种种，可是近看是什么都没有。大乘的比喻就很好，他说你没有透彻了解到诸法如幻的话，你就远远看啊。哦，男相、女相，种种好像很好而起分别贪染，可是，一近看什么都没有，哦，就得到就接近圣道的话，你看透彻了解它一切法空，可是不了解圣道的话，那远离圣道呢，就种种男相、女相啊、有相啊、空相等等这些分别就出来了。就会产生执着，所以再来接着第四节，谈到声闻学派的我法而空说。好，那这一节就举了大智度论很多的空门，谈我空也谈到法空。第五节是常空我所空，空的主要定义就是无我无我所。好，那这一节呢，谈到常不变异。种种法不可得，所称为诸行空。好，第六节三三摩地，这个就是三三昧。我们上一章提到三三昧，主要是阿含经的。好，而这一节提到的三三昧呢，是部派的讲法。像睡觉部，它跟四谛十六形象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谈。第七节空之类集， 从阿含有提到内空外空内外空圣意空大空以外，慢慢又有四摄论的几种空，还有南传二十六种空，种种空的累积。第八节谈诸行空与涅槃空。诸行空这个是跟第五节比较密切关联，常空我所空。涅槃空呢，跟第七节的后半段，第七节后半段谈到赤铜铁布的圣意空，种种密切关联，所以再合在一起谈。第九节谈二谛与一切法空我，二谛就是四熟谛跟圣意谛。那我们提到了大毗婆沙论有四家的二谛说，那其中第三家呢，它以四谛通通是四熟，而以最殊胜的一切法空我当作圣意的谛。那所以空无我这是非常重要，它通四谛。这是第九节。第十节道中不系于法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谈到一切法空，那以大众部系所谈的法空算是比较彻底，就已经慢慢接近大圣的边缘了。好，我们下一次就谈第三章波尔经甚深的一切法空，稍微看一下内容也好了。首先波尔经会介绍各种波尔，法空性是涅槃的意名。第三节大圣般若与阿含经，阿含经是声闻的经典，那大圣的般若经跟阿含经之间关系如何第四空之发展与类集这跟第二章的第七节空之类集有点关系，但是这边呢主要是谈种种十八空啦，各种七空等等空的类集。那谈类集以后，第五节就对空一一的解说这个很重要。对空正确理解我们要了解它一一的空的解说。第六节空的双关意义。第七自性空与无自性空这提到那个般若中观的一个重要的观念虽然空这么多，但是以自性空或无自性空为主要。第八空一切法，第九法空如幻。好，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边，非常谢谢大家。好，请合掌做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向佛陀圣像行三问去礼。向授课法师问去礼。
好，谢谢大家。